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畜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每个星期五晚上，我和妻子放下小女儿 Nora 后，我们和大女儿就会一起围着桌子。此时，我们的房子已经打扫干净，然后我们的电子设备也收好了，家里很干净，一尘不染，为这一天的休息做好了准备。然后我们会拿起两根蜡烛、一本圣经、一个打火机。我们会坐下来阅读经文，同时点燃一根蜡烛，象征着记住和遵守安息日的两个命令。而且我们还会准备一些的甜点。然后在开始之前，我的女儿就会开始吃这些甜点。然后在安静的环境中，我们慢慢的祷告，迎接另一个安息日进入我们的家。然后就开始吃甜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睡眠，平静的醒来，迎接放慢脚步和安静思考的一天。感觉这样子听起来是不错的吧？如果我的安息日每周都是这样的，就太好了。然而不幸的是，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样子的描述更多的是我自己的想象，而不是现实中我们的安息日。你想听听我们的安息日实际上是怎么样子的吗？我来读一读过去我的一些安息日的日记，这是我的日记。3月12日，昨天的安息日很有挑战性，我很多时候感到不安，甚至焦虑。然后我的妻子也有这种感觉，她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尽快完成，并且要过好这一周。然后我们仍然没有一个稳定的安息日的节奏，我们正在逐渐稳定。有些安息日过得很稳定，有些就没有。9月4日，今天是一个让人完全吃不消的日子。开始的时候还好，但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想开车去一个树林，结果一路上都是孩子的尖叫声，并且完全破坏了我们在树林里的散步。接着他又吵着要午睡。11月， 八月六日，今天是安息日，但目前为止，截至早上8:25都没有安息。孩子们大概早上5:45醒来，大女儿基本上从那一刻就开始发脾气了。还有很多的例子，上面只是一些的小例子。在这些的安息日当中，我都感到失望和沮丧，因为这不是她应该有的样子，这不是休息。我没有安息，我不觉得被更新。你也可，当你开始实践去守安息日，去度过安息日的时候，你可能也经历同样的事情。无论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它都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去进行，我们看不到益处，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有用，并且它感觉更像是一个悲剧和一个失败。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做呢？但如果我们这样，如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呢？但如果感觉沮丧，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安息日的中心，而不是把神放在中心。我们想要从安息日得益处，而不是专注在创造安息日的神。如果安息日的真正目的和圣经是要我们每一个安息日都得到救赎并看为成功的，无论它符不符合我们的理想，那又是怎么样呢？我今天早上的目的是帮助大家看到，从圣经的开始，安息日的祝福只临到那些把上帝放在安息日中心的人身上。因为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安息日主要是敬拜的，而不是功能性的。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愿你自己的愿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彰显，用你自己的方式让我们来认识你。主，我们不是只是想要知道你，而是我们想要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想要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美好的关系，我们想要在安息日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是你赐给我们的。主，我恳求你来引导带领，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与你遇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早上好，欢迎你们。我的名字是 Nathan， 我是教会的事工负责人之一，我很高兴的看到你们。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的话，我们最近的正道主题是认识上帝。我们正在探讨上帝通过圣经表明了他是谁，以及我们如何通过具体的属灵操练和实践在生活中经历他。在这些的讲道当中，我们学习如何守安息日，就是特别预留出来24小时来在神里面安息和敬拜神。上周Matt 牧师解读了神的圣洁，他既是一团烈火，又是一个大能的存在。这提醒我们要以敬畏之心靠近神。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将继续探讨的那样这意味着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生活应该反映出他神的圣洁和特质。更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实践操练安息日来做到这一点。所以请翻开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场景。上帝耶和华，宇宙中神圣的大能的上帝，听到了他子民的呼喊。上帝把他们从埃及400年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神的子民现在在旷野一个新的地方，上帝是他们的王。他们不再是法老的奴仆，他们也正在学习，正在经历 与这位神一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而为了帮助上帝的子民认识上帝，并与上帝和其他人建立关系，神给了他们十条诫命。这十条律法是上帝心意的基本法则，概括了他们如何与圣洁的神一同的来生活。而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摩西刚刚在西乃山上与神会合，接受了诫命。他刚刚从山上下来，现在正式向人民颁布这十条诫命。第一节，神吩咐以下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然后他接着概括了前三个命令：一、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并跪拜他；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意思就是不要宣告属于神，却没有在生活中活出神的心意和特质。然而第四条诫命说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诫命以上帝的子民与上帝一起生活的三种命令来开始，没有其他的神，没有偶像，也不能妄称神的名。这三件事是上帝的子民在整个圣经中都很难坚持做到的。现在这三条命令涉及到神的圣洁和对敬畏的需要，就像然而上帝是不可轻慢的，因此这里严厉禁止有其他的神或跪拜其他偶像，也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三件事是上帝的子民不应该做的。然后我们得到这第四条诫命，纪念安息日。这是第一条正面的命令，说明它是上帝子民应该做的，并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来坚持。这正是纪念这个词的意思，它不仅仅是想起某件事。希伯来语中，纪念意味着行动，在当下制定一些事情。纪念安息日意味着周而复始地活出它，保持它分别为圣的部分。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如果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正是上帝的子民实践前三条诫命的方式呢？你要如何确保你没有其他的神，你不会开始创造或崇拜其他的偶像或假神？如何确保你的生命活出上帝的心意？你要守安息日。为什么？为什么这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因为安息日是为了每周提醒你的神是谁，它是一种持续的纪念、敬畏和信靠。每周把24小时分别出来安息敬拜主你的神，这意味着安息日的主要是敬拜的，而不是功能性的。这是今天的一个要点。那敬拜谁呢？我们敬拜这位神耶和华，唯一的真神。安息日的第一条命令所强调的是，他是创造之神，一位如此大能的神，他可以说有就有，从混沌中带来秩序，并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人的里面。所以安息日就不断地提醒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掌管万有，他是所有生命的创造者和护理者，他维护着这个世界的运转。正如亚伯拉罕 赫舍所说，安息日教导所有的生命应该赞美谁？我们再回到经文，在出埃及记说到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说，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一个要停止工作、停止努力、停止我们想要做各种事情的日子。纪念上帝就是上帝，而你不是。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活出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的日子，这是一个停止为自己创造偶像或假神的日子。这正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在他里面安息。他主要就是一个敬拜的日子。而接下来我们看到更棒的是，通过这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纪念的行为也使我们活出上帝的形象。我们学像上帝的样式，更加表达出我们敬畏和荣耀神。当我们在世上活出上帝的心意时，我们给他带来赞美，我们荣耀他的名，我们敬拜他。这是安息日第一条命令所要表达的目的。他将安息日建立在创造的行为之上。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而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周而复始的去行出这样子的行出来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告诉世界和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可以告诉世界我们应该来赞美谁，我们谁是配得赞美的。而这是作为他的子民，也是我们所要反映的，也是我们被召的目的。而通过守安息日，我们被提醒上帝在掌管，而不是我们。上帝是救赎者和供应者，而不是我们。只有他是神，而不是我们。不是金钱，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老板或我们的所遇到的问题。这就是守安息日的意义所在。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安息日看作为是有功能性的，那么它不但不能帮助我们遵守第一条诫命，就是不可有别的神，反而他会鼓励你去破坏他。因为一个有用的安息日把你放在中心位置，这就变成了一个自私的安息日。它变成如何使你受益、满足你、使你更有效率、使你成为更好的雇员、领导、父母、配偶。这种安息日成为崇拜我们自己和我们工作的一种形式，只是表现的没有那么的明显。 这正是我们的文化开始啊发生的一种变化。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时尚的趋势正在慢慢的从喧嚣变为休息。马特·达维拉，一个很受欢迎的油管网红，最近宣布从一切的工作中休息30天，并且引用了类似安息日的原则，但这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所以他能够更好的继续去管理他的工作。还有一个时间绿洲的这一说法，这是玛丽莲·保罗，一位有博士学位的职场教练写的书，解释了如何固定安排一个休息日，他引用了各种说法和使用怎么样的方式，但是这个安息日的核心还是你。做最合适你的事情，任何你想要追求的精神信仰，休息是因为你值得得到休息，也因为生理上的需求。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和但是我们去来思考，如果你的生命和你的成功以及你的健康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你怎么可能休息呢？这样子你是没有办法去放松，你没有办法去停下来。如果这一切都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话，如果没有神来拯救或支持你、支撑你，那么我们就不能停下来。如果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继续去工作，而没有理由去休息和不焦虑。而脱离了创造安息日的神的这样子的安息，只不过是6天以外的劳碌和不安的延续。如果安息日不是分别为圣的，不是作为敬拜的日子，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安息日。安息日主要是敬拜的，而不是功能性的。它远比身体或精神上的好处更重要。安息日的敬拜主要喂养了我们的灵魂，因为它把我们的生命放回正确的位置。同样，它指导我们应该赞美谁。而从上周的话来说，如果安息日不以神为中心，任何其他的形式都是在玩火。不仅如此，他还诱惑挑弄我们的灵魂，因为他永远不会满足，总是让人失望，因为现实很少是照着我们所期望的去发展。正因为如此，导致安息日和上帝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用。然而我们被造是为了崇拜他，而且只崇拜这一位神，这就是我们的满足，这就是我们安息的地方。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处于正确的位置，使我们的生命就处于正确的位置。这是当我们的安息日以上帝配得的敬畏之心而进行时，它就会成为一位作者所说的我们在时间中建造的伟大教堂。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读。这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神赐福第七日，把他分别为圣，因为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上帝首先使他成为圣，上帝使他成为圣洁的不是一个地方，首先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个物体，而是时间。在经文的后面说到，地是圣洁的，圣殿是圣洁的，里面的物品是圣洁的。但在这里，神使时间成为圣洁，这说明神不仅是空间的神，也是时间的神，他也是历史的神，使一切成圣的神。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安息日的命令是以上帝的工作为基础的，因为他因自己所做的事而被纪念。这说明了他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永远都是神。我再强调一遍， 你当如何做才是尊崇敬拜和反映出这位神呢？不是通过建造另一个祭坛或更豪华的建筑物，而是通过整个生命来尊崇和敬拜，不仅仅是你的空间，还包括你的时间。这正是安息日的意义所在。而上帝的子民要建立的伟大纪念碑和见证，不是在空间中，而是在时间中建造的一个被分别出来的24小时的时间段，神使之成为圣洁，以及我们要持守圣洁。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你要像对待任何圣洁的空间或圣殿一样，把它献给神，使它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只为那一位神。从历史和整本圣经来看，这说明我们要做两件事。首先，你要把那些否认神的主权或违背他本质或争夺他地位的事情、物品和行为都在这一天排除出来，不去做。第二，你要用所有能表达神的心意和本质的东西来充满这一天，只为了荣耀神。如果安息日是一座在时间中建造的大教堂，那么我们可以充满艺术性的去雕塑它，使它不仅保持圣洁，而且还可以不断提醒我们和身边的人上帝是谁。所以对于所有想知道在安息日该怎么做的人，以下是你的指导的原则，就是我们的要点第二点。我们的安息日应该充满神的心意，并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如果这一天是我们的安息日，是属于神的安息日，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把安息日这一天充满一些神的心意会做的事情，并且去讨他喜悦的事情。而你能做什么来反映他的心意和本质呢？首先把工作和休息的节奏分别开来，就是一个好的开始。神也是怜悯人的，所以怜悯的行为显然是非常合宜的。那创造性的行为呢？因为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美的，因此创造一个美丽的艺术作品，或写一首歌或诗歌也是合适的。那么讨神喜悦呢？什么能使神的心喜悦？神的儿女们向神表达对他的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唱诗歌、阅读和默想他的话语，与朋友讨论神，和其他人一起敬拜，特别是如果你的安息日是在星期天。那么电子邮件或工作呢？记住你有六天的时间来做所有的工作，所以第七天是一个不做这些事情的日子。而且我想要告诉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其实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关掉手机，收起电脑，让神来做主。持守圣洁意味着抛开那些整个星期都在争夺我们崇拜神和关注神的事情。这一天如果你的安息日是礼拜天的话，你的唱诗、你的敬拜、你在享受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过程。而这一天有什么比儿女们享受父亲所给的东西更让父亲喜悦的呢？比方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我看到我的女儿 我的大女儿在安息日开始时一起吃饼干时笑着眼睛发亮的时候更让我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她对我给她的东西感到高兴，会带给我极大的喜悦。对上帝也是如此。所以享受神赐给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家庭、你的社区、你的孩子、你的配偶、这个城市和周围的美好的景色、森林。当我们在拥有一切的所需中找到深深的满足感时，我们就会让乐意把这一切赐给我们的上帝感到喜悦。我们敬拜他，因为在我们的满足中，我们不再相信那些欺骗我们有所缺乏的谎言。总的来说，这一天的生活要与一周中的其他日子不同，因为它是耶和华你神的安息日，它是神圣的，分别出来的。因此一般来说，你在一周的其他六天所做的事情很可能不是你在安息日要做的，比如说工作、跑腿、家务、买菜、修马桶等等这些的事情这是一个安息的日子，而不是做事情的日子。如果我们每周都守安息日，每次24小时，每年就有52天的安息和敬拜，那是超过1200个小时的安息纪念你的神。这真的是一件很看起来很多很大的时间。这不是52天的一个逃避或者远离，而是52天经历上帝的同在，在上帝的看顾和护理中安息。通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会发现自己在时间里建造了一座大教堂，它比我们在空间中所建造的任何工作或传统都要长久。在我们的时间里建造这座宣扬上帝之名的大教堂，这对我们周围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家长们，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对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影响？一周六天，我们很容易崇拜这个世界里的事物，而且总是有很多的工作要买很多的东西，或者要多做，或者要做更多事情的试探。但是如果每周有一整天的时间，一家人一起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在神的里面得着满足，那么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会回忆起他们这一周很期待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他们的父母和家人都在家里一起度过，一起的来敬拜神，在神里得安息，是享受神的一天，使神的心感到喜悦的一天。所以安息日的主要目的不是功能性的，而是敬拜的。这说明我们要用所有能满足神心意的事情和讨神喜悦的事情来充满它。现在我也知道我们中有许多的人在谈论安息日的时候会联想到所有不守安息日的理由。我们很忙，我们有孩子，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很混乱，我们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们的时间表不允许这样做，或者只是很简单的，你可以找到任何的理由为什么不需要守安息日，仍然可以过得很好。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安息日的主要目的不是功能性的，它是敬拜的。它是一个纪念上帝的日子，这是一个纪念主你的神，并在它里面找到安息的日子。因此，在那些过得很好的日子里，我们很想把安息日忽略掉。然而，这个时候恰恰是提醒我们要谦卑的机会，提醒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这是一个敬拜他而不是敬拜自己的日子。或者对于那些很焦虑，似乎没有足够时间来完成所有工作的人来说，安息日正是一个休息的日子，提醒我们上帝在掌管，他一直都在掌管，并且他看顾你。 只有他才是创造者、护理者和救赎者。这是一个通过信靠和安息来表达我们敬拜的日子。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生命中遇到各种挫折的日子里，当我们一瘸一拐地走向安息日时，安息日成为一个医治和修复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经历到上帝他的良善、他的爱、他的怜悯和他的医治。引用一位作者所说的话，安息日是修补我们破碎灵魂的日子。因为安息日是这样的，这就是在我们想要架构建立之前，安息日是神赐下给我们的。我们是张开双手来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安息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下来。我们要停下来，停下我们的工作，停下来想要努力，停止忧虑，只需要安静。这样的命令就是上帝的怜悯和慈爱。这个命令完全表达了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他看着我们的眼睛，抓住我们的手，帮助我们在他里面安息、放松、呼吸，让我们去专注于他，而不是我们自己或这个混乱的世界。因此，每个星期的安息日，我们都会做一些事情，比如按下暂停键，点燃两根蜡烛，在那片刻中纪念我们的上帝，提醒我们他是谁，他是多么爱我们，他是多么配得我们的赞美和敬拜。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停下来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当他喊出成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最深的需要就得着了完全的满足。在黑暗的世界里，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得安息。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救赎。你可以做到吗？就在现在，就在此刻，当我们一起坐在这里的时候，你能够停下来吗？把你的手机拿走，清空你的双手，放下你的咖啡，专注在这个时刻。我知道你像我一样，你的想法可能已经被搅扰了，你可能马上就要想着要去逐日学接孩子的事情，要想着午饭要去找谁吃饭，还有你今天还需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神圣的时刻认识到，当我们坐在这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毫无半点疑惑地知道，我们被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爱、所宽恕、所接受。这一点值得我们一直地去记住，一遍又一遍地记住。生命记五章十五节说，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空空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请求，主啊， 你把你的把你一切的美好都赐给我们，因为主啊，你是乐意把各样的美好赐给你儿女的神。主啊，当我们的灵魂得到真正的满足，在你里面得到安息，我们才能够在生命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找回正确的位置。主，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关注你，再一次定睛你，能够看到你的圣洁、你的大能，知道你是配得一切的赞美和敬拜和尊崇的。主，我把你配得的荣耀都归给你。主耶稣，谢谢你。主，我们敬拜你，并把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会，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敬拜，来领受圣餐。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当他与门徒坐在桌子旁时，他拿起饼，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他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赦罪而流的。”你们吃这饼，喝这杯，以纪念我。因此，这是我们教会每周都会做的。我们来领受圣餐或主的晚餐，这是一个不断的提醒。上帝在耶稣里面完成了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赎罪，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现在神的邀请是要我们停下这个脚步，认识神所完成的一切工作，并像那晚的门徒一样，简单的拿起饼和酒，领受神作为上帝所做成的工作。而我们的同工将在过道上，如果你称耶稣为主，那么我们邀请你来接受这饼和果汁，并一起庆祝，一起庆祝。但如果你在这里，还不是耶稣的跟随者，但你想回应或者你想接受耶稣，那么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小组在这里，他们很乐意与你一起祷告。等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上前来。现在我们继续一起敬拜。